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0号，公元2018年3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前政指范组织纪念1988年拉萨抗议30周年；人权观察组织强调，中共在联合国提共赢，是睁眼说瞎话；全印藏人大学生第12届大会聚焦藏人学生水准与责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指范组织93运动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展览，纪念1988年西藏首都拉萨和平抗议遭中共镇压30周年，向所有为西藏抗争做出牺牲的境内藏人致意。1988年3月5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包括甘丹寺僧人在内的数千藏人走上街头，和平抗议中共统治，遭当局血腥镇压，有多人被枪杀，另有多名幸存者遭拘捕判刑。昨天3月5号，设立于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指范组织93运动，举办活动纪念30年前的那场抗议。在大成经院外的西藏三区英雄纪念碑前，93运动展出1988年藏人抗议遭中共镇压的照片，缅怀已经牺牲或仍在遭受折磨的勇敢藏人。
西藏前呢，第一过了，俺就一当些去，等待前面呢，没几个去看，民都得因为呢，俺就。
93运动会长朗杰卓嘎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他呼吁国际社会勿向中共的压力低头。朗杰卓嘎指出，以往该团体均以举办演讲或研讨会的方式来纪念，但是今年希望透过展览的途径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让民众的关注力集中在活动主题之上，而非活动举办者的身上。朗杰卓嘎透过本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他说，30年前的这场抗议以及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在2008年重演，谁都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再度发生这样的悲剧，国际社会因此急需对此给予关注。今天展出的照片记录了1988年当局对藏人抗议者的镇压，这些都是证据，藏人没有也不会忘记中共犯下的罪行。他并指出，如今不少国家包括联合国在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罪行的问题时总是畏手畏脚，这些国家平时大谈人权与自由，但是到了真正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却又不愿发声，这种态度必须改变。朗杰卓嘎还强调，流亡藏人活动者们不会忘记境内同胞的付出，也一直被他们的勇气所鼓舞，并以此为动力。93组织的名称源自80年代发生在西藏首都拉萨的三场大型抗议活动，分别取1987年9月27号、同年10月1号以及1988年3月5号三场抗议日期的月份，形成93这个名称。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在正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37届人权理事会年会上，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所谓的坚持合作共赢，共促人权发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则指出，中共提所谓共赢是睁眼说瞎话。3月1号，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上，中共代表提出坚持合作共赢，共促人权发展提案。恶名昭著的践踏人权者中共宣称，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并称应对人权事业方面的挑战，不应该把人权当作整人的工具，对他国人权实践说三道四，而是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进步。中共再提以发展促人权，并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共代表本周在日内瓦向联合国理事会突然提出的坚持合作共赢，促进人权发展，内容包括普遍性、建设性对话、双赢合作等许多动听的词汇。中国政府期待全世界相信他是人权方面的模范公民，但这份决议草案内容却是背道而驰。人权观察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约翰·费雪在文章中指，中共仅仅强调政府间对话，而非实际人权侵犯问责，无疑可让中国成为赢的一方，却看不出谁能与之共赢，当然不会是酷刑、任意拘押和强迫失踪的受害者。约翰·费雪指出，中共所谓的共赢对象也不会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因为中共自诩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实则透过政治与经济带给这些国家人民负面影响。此外，中共的共赢对象更非联合国人权机构，因为它是近年来中国不遗余力试图削弱的目标。人权观察提出，真正的共赢可以是释放诗人刘霞，尊重维吾尔人、西藏人的宗教自由权，或释放西藏母语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和维吾尔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针对中共宣称的共赢计划，人权观察直言，那是为中国自己独赢而量身定做，一旦获得通过，将使任何关注中国与世界人权的国家损失惨重。然而，在中国驻联代表的演讲中却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始终是国际人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于印度各地大学就读的藏人学生代表近日在印度瓦拉纳西召开第12届藏人大学生会议，今年的会议讨论主题聚焦藏人学生的知识水准、能力以及所需肩负的责任。从2006年开始，在印度各地求学的藏人大学生以及来自不同佛学中心的僧尼代表每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围绕教育、政治以及藏人青年的责任进行交流讨论。本月4号，全印西藏大学生第12届大会在印度瓦拉纳西召开， 共有18所学校的70余名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筹备小组成员强巴伦珠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此次为期5天的会议将聚焦藏人学生需具备的学识以及藏人学生需要肩负的责任。据介绍，来自各地的藏人大学生与僧尼代表将围绕14项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包括对流亡社区藏人大学生学识能力兼具人才匮乏的反思，人民的智慧与公德心才是团结的根本，当今西藏社会中妇女的文化水准与责任，不依靠宗教的世俗伦理，藏人移民西方对藏人行政中央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解读吴与50年规划等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如果有人说当时情况特殊，解放事关重大，那么我们再看看习仲勋后来对图伯特问题的立场。1982年5月29号下午4时，图伯特流亡政府代表安全部部长达拉彭佐扎西、宗教部部长居清图登郎杰、图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加日落地与中共高层官员在北京会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说，你们有个立场问题，要求成立高度的图伯特自治区，这事实上就是成立一个国家，这是个大问题，这需要改变，不然没有对话，无法对话，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公认中共统治中国至今对少数民族政策是失败的，包括体制内的专家也承认这一点，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就是习仲勋等，特别在西北地方，而这些政策至今延续，如对图伯特、维吾尔和蒙古等民族的打压。其中中共对图伯特问题黑白颠倒，把自治说成是独立的观点，也来自于所谓开明的习仲勋。对昂拉图伯特人大开杀戒之后，毛泽东当面称赞，你比诸葛亮还要高明。还有中共一直把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当成法宝用，其结果是今天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普通图伯特人对习仲勋的印象主要来自达赖喇嘛尊者的积极评价。达赖喇嘛尊者1954年访问中国时与习仲勋有过接触，当时中共对图伯特实施调虎离山计，北京接待达赖喇嘛尊者和图伯特政府官员绝对小心翼翼，花言巧语，恭恭敬敬，表演得非常精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如此，习仲勋还有豹子胆留下坏印象。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